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穗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今天是我们开始的亲子关系节目内容的第二期节目。我们这个节目环节内容主要是和做父母的一起按照神的心意教养孩子，让孩子们发挥神所赐的天赋，以及塑造他们拥有合神心意的品德。在昨天的节目当中，麦穗佳和专业咨询师珍珍老师谈到了在教养孩子这件事情上，做父母的应该对自己有一些了解。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一个现象，就是有的父母会帮健健康康的孩子背书包、拿水瓶，而孩子呢，其实是可以自己承担这些物件的。珍珍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深入地探讨了做父母的这个行动的原因，那就是父母要让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引发的情绪得到好的解决，而父母基于这样的原因给予孩子的帮忙，对孩子的成长有时候不会有什么积极的帮助。为了让孩子能够更成熟，更能为自己负责任，做父母的可以对自己有些什么改变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麦穗佳就要继续和珍珍老师来谈这个问题。那么节目开始，我们还是要先来听听神的话语。燕君要跟我们分享诗篇的信息。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如明灯为您指引道路，
像甘露滋润您的心田。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
神的话语给人永久的盼望。
神的话语闪烁真理的亮光，
请听神的话语记在心。
神你的话语是完全真知，光照我脚前的路。
听众朋友平安，我是黄燕君。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来看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圣经在诗篇68篇19节20节，诗篇68篇19节20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这两节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应当要称颂神。是什么原因称颂神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主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第二个称颂主的原因是因为他是拯救我们的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重担，那么神他告诉我们，他愿意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不仅是背负重担，而是天天，也就是时时刻刻的意思。我们有没有重担呢？有一个听众朋友来信说道，他的重担是他的丈夫现在赌博里面。有一个听众来信提到他的儿子是同性恋。另外一个听众提到 他的父母亲要离婚，还有年轻的听众朋友提到他们找不到结婚的对象，这些看来都是我们的重担，而神乐于天天为我们背负重担。不但为我们背负，神也乐于让我们从这样的困境当中可以走出来，神愿意拯救我们。在下面一节圣经提到，神为我们施行救恩，使我们脱离死亡。在诗篇103篇第四节说道，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神是为我们施行救恩，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我们是否陷在罪中不得自由呢？从诗篇68篇18节到20节这三节经文所谈到的，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如何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让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相信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得到救赎，得到永远的生命。神愿意为我们做这一切的事情，那么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这个受捆绑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呢？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我们都有重担，让神的话语来鼓励我们，帮助我们，也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
诗篇68篇19到20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
在此时此刻，敞开我心，要来聆听你声音。
听过了燕君跟我们分享的诗篇信息之后，麦穗家要和珍珍老师谈一谈父母要怎样对自己帮忙孩子的行动有些了解。虽然说帮忙孩子是出于爱，但是不是所有的帮忙都是对孩子有益处的。这句话听起来真的让人有一种父母难为啊这样的感觉。出于爱的帮忙似乎成了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了。那么这种感觉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愿意学习在教养的事上跟孩子一起成长，那就真的是孩子的福气了。他们能在教养之下打下品格的基础，到老不偏离，活出神创造他们的样式。那么现在麦穗家就和珍珍老师来谈一谈，我们做父母的在教养子女这件事情上应该对自己有一些什么了解和认知。珍珍老师你好。
你好思佳。
很高兴你再一次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谈亲子教育的问题。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谈到了就是说父母亲呢对孩子呢有很多的帮助，那么这个对孩子的帮忙呢其实是出于父母自己情绪上的一种不放心，或者是自己觉得心疼。那么到底这样子的一个帮忙对孩子的成长是不是有好处，也还是未必啊。那么所以我们谈到就是在我们伸手要去帮孩子之前呢，也许父母需要先冷静一下，先让自己了解一下自己的不放心，自己的心疼。那么但是我想这个过程啊，好像不是很容易啊。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算是蛮困难的一个环节，就是父母亲因为自己情绪没有办法掌控，就做出一些其实对孩子没有帮助的一些看起来好像帮助的行为。因为我觉得情绪这个东西呢，它是蛮主观的，就是我如果觉得不放心，我就真的很不放心，
对，
不放心到可能我都睡不着觉，
是
哈。 或者我觉得实在很不忍心，我不能不帮。这个是蛮古怪的，意思就是说对我而言这个感觉是很真实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嘛。
嗯，没错。
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忘记了，就是因为它很主观，所以呢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有你现在的这一种的情绪。我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孩子的爸爸。
嗯，
很多时候呢，我在我的诊疗室里头看见了父母亲或者是夫妻，他们来寻求咨询的时候，很多他们的争论点就是妈妈觉得爸爸不关心，
嗯，
不关心孩子，
嗯，
好像他都不紧张，
嗯，
所以我们就看见有两个人，
嗯，
就有两种不同的情绪的反应，
是。
爸爸会觉得说那有什么好紧张的，
嗯嗯，
那妈妈会觉得说当然有好紧张的，
妈妈可能都已经像热锅上的蚂蚁了，
对，妈妈睡不着觉，然后爸爸呼呼大睡。
嗯嗯，
所以我们就知道可能呢，如果有100个人，可能100个人有不同的情绪反应或者情绪的强度不一样，
是一样的情况，但是可能每个人是不同的反应的。
对，比如说一个孩子晚上没回家，
嗯
啊，也许有的父母亲觉得到8点钟，晚上8点钟妈妈就抓狂
啊，
有的妈妈觉得10点钟还可以忍受，
嗯，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会有不同的情绪的反应，然后这种情绪的反应也会有不同的强度。
对对，
所以因为是这样子呢，如果我们认同这样子的一个看法的话，我们必须要再接着想，就是那我这样子的情绪反应是过分了吗？
嗯，
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嘛，
对，我们总认为我的是标准。
对对对，我觉得我就是这样子嘛，嗯，那有什么不对，我是他妈。
嗯，
所以这种时候不妨咨询一下身旁的人，你觉得我这样太过分了吗？嗯，或者问问朋友，你能够问5个朋友10个朋友，如果大家都给你有一些的建议说，
嗯，
还好啦，不需要这么紧张，那也许是你自己的情绪有一点失控。
嗯嗯，
所谓的我们想在心理健康卫生上面所谓的正常，也就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就变成正常了嘛，对不对？
嗯 嗯, 嗯，是。
所以如果大部分的家长都讲说哎呦这个很严重，那恐怕真的很严重。
严重是
啊，
嗯，
可是如果大家都觉得说还好吧，嗯，那你如果自己特别紧张，嗯，都不能睡觉，或者变成说很焦虑会生气等等的话，嗯嗯，那也许你自己有一点，我常常讲就是好像你去菜市场买菜那个秤啊，
嗯，
你的秤，情绪的秤已经有点不准，
不准哦，是，所以你的秤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因为不准就特别的重。
对, 对，人家量起来2斤，哦，人家觉得这还好吧，嗯，你觉得已经1000斤了，那不得了，
哦，是是，
这就表示说你可能要多多帮助自己调整，然后有的时候心理咨询会有帮助，或者读一点书啦，
嗯嗯，
或者自己安静一下啦，可能都会有帮助。然后也许有的时候要试着从先生或者别人那个比较不紧张的人的立场来学习，
来学习
处理这样子一个情况，然后慢慢慢慢你会发现说其实天不会塌下来。
嗯嗯嗯，是。所以在这个，因为我觉得当这样子的一个不放心的情绪来的时候，跟你要采取一个行动，这中间是没有时间的距离的，就是说我可能一不放心我马上就会要采取一个行动，
是
在这两者中间能够停下来说，哎，我不放心，我想一想，是不是我自己过头啦，或是怎样，然后再去采取行动。我想这个中间做父母的是需要有一个练习的，它不是很自然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反思的。
没有错，
嗯，
所以这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因为某一种情绪就会有一种某种举动呢，
嗯，
都是我们已经很习惯这样子一个反应，
嗯，
所以我自己并不感觉到这中间有什么关系，
嗯，
就是我的感觉跟我的行为当中有什么关系，
嗯，
同时呢因为像你讲的他的反应是很几乎像是本能反应，
嗯, 嗯，
我们可能也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帮助我自己，因为我在那种情况之下我就是会那样。
嗯，是。
其实呢我们的理解哈，或者我们在临床上面的观察，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
嗯，
那我希望这个消息呢也给父母亲能够带来一点希望。
是，
但是我们必须要自己要愿意做这个功课，
嗯，
这个功课就是能够慢慢慢慢的理解我自己的情绪跟我的想法跟我的行为，
嗯，
这三样是不一样的。
嗯, 嗯，
就是说我觉得生气的时候我并不一定要打人。
嗯嗯嗯，是。
那我心里头在厌恶这个人，在埋怨这个人，并不表示我嘴巴要说出来，所以一个是想法，
嗯，
他对这个人的厌恶，想到他的种种种种，特别不满意他。
嗯，
那个行动就是我嘴巴上说什么话，
想法到行动。嗯，
好，然后还有我不高兴的时候，我是不是就打人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不高兴，我们并不采取行动。比如说你在公众场合了，或者在上班的地方，你觉得并不合适，
嗯，
你是可以控制你的行为的。
是是。
所以同样的，用在做父母亲的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够慢慢的练习来区分。我现在有个感觉。那我要做什么才是最合适的，是对我的孩子会最有帮助的。
嗯，
那这个是要靠着练习，也许呢不是在事发的当时来练习，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很情绪化，可能你会搞不清楚这个感觉跟思考跟行为之间的关系哈。
嗯，
可能多半都是要在你心平气和的时候，当孩子不在场的时候，在一些比较中立的状况，比如说你一个人在开车好了。
嗯嗯。
没有人在惹你生气或者让你不放心，你一个人有点时间的时候，你不妨练习问问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我都在想些什么。
嗯嗯，是
啊，但是有一点练习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比较能够很敏锐或者是很迅速的就可以掌握自己的情绪跟思考。
嗯，
那这样子就能够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做出一个最好的行动。
是是，
这个没有练习是不行的，这就是像那个两兵千日用在一招吧。
是是是，
你一定平常要有某种程度的理解，
是
能够分辨出来自己在想些什么，然后我的行为是可以控制的，不管我多么生气，
嗯，
我可以选择不要打人。比如说
啊，
那如果我们发现说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可能你就需要去看医生了。
是，那我想刚才珍珍老师跟我们谈的呢，是我们可能在负面的情绪的部分啊，就是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负面情绪出来到我们采取一个行动，那么这中间呢，其实做父母的成人呢可以有一些自我的一种认知的训练啊。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讲正面的好了，就是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说帮助孩子去背书包拿水瓶，所有孩子的东西都背在父母的身上，孩子两手空空哈。那像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们想去帮忙说哎呀他好可怜，或者是哎呀他可能很累，那么即使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帮助的一个情绪一种感受出来，做父母的也是一样的，要能够去训练自己有一些认知，也许不要伸手去帮助。
对，然后你也要知道，当你刚开始尝试着用不一样的方法来训练你的孩子的时候呢，你肯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很不好受的感觉，因为你在学习一个新的行为。
嗯，
以前你是看了看不过去你就伸手帮忙。
嗯，
现在你想给自己一点思考的空间，
嗯，
所以我看不下去，我不放心，我先不帮忙，
嗯，
我在脑筋里头赶快问自己一些的问题，
嗯，
这样有帮助吗？孩子是不是应该这个年纪可以自己做啦？我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失控啦？然后呢，我至少我有一点点的时间，可能很多时候就是不需要几秒钟，你就可以掌握自己这些的情绪和想法，然后你就决定你不要帮忙。但是呢，这是你的一个新的行为的反应，你肯定会觉得很不知所措，我这样做对吗？
啊，
我是不是太狠心啊？别人会怎么说我啦？怎么都不帮忙，这个妈妈太懒惰等等等等的，又会有另外一些的成长的空间。
哦，你说父母自己成长的空间了。
对对，因为你刚开始做一个不同的你的时候，你肯定会有点觉得说我这样做对吗？
自己会有一些困惑了啊，然后觉得有一
点没有把握。
是，然后会觉得好像传统不是这样的啊。
对对，然后你就会有产生另外一些的问题在脑筋，但是这些都是好的问题，是你自己必须要慢慢去找到答案的东西。
是是，
所以我当父母亲能够记得说这种的感觉是很正常很自然的，就是当我们在学习一个新的态度新的做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些内心的挣扎，
嗯，
这是很正常的。
嗯，
好，那慢慢慢慢你练越练习你就越棒。那比如说我们在玩那个有没有一个手里头有三个球丢来丢去，你练好了以后你就可以练四个球五个球。
哦，是，
你慢慢就觉得越来越轻省。但你刚才刚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也许两个球你就已经很紧张了。
对，是，所以我们这样的一种自我的一种认知，做父母的也是需要不停的去训练自己。
对，
在教育孩子的这件事情上呢，我想 父母很可能也是跟孩子一起成长了。
是的，所以这个父母亲能够自己改变，认知到一些做法需要调整，然后能够为自己创造这个空间和给自己这个机会，然后鼓励自己，现在是我的学习的机会，我一定要有一个不同的回应，这样比较对我的孩子有帮助。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于做父母亲这件事情会越来越充满了希望。
嗯，
因为当你能够掌握到一件事情，你能够调整到做的对孩子更有帮助的时候，孩子也开心，你对自己的那个打分数也多加几分。我想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是是，那么我还想到就是说，当父母我们来管教孩子的时候啊，那么目标是什么？我们谈了说，哦，不要帮他，要让他能够自己判断他的能力，他能够做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啊。那么而不是根据父母的情绪而有所改变，就是说以孩子的好处为主。那么这个我们在讲说你这个教育孩子为孩子的好处，那么这个好处是什么？我想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再多谈一点啊。管教孩子是为孩子的好处，那么是孩子的什么好处？我想我们往后还是要请珍珍老师来继续跟我们来谈这个话题。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对，
是是，我想下一次我们的管教孩子的环节里呢，我们就再请珍珍老师继续来跟我们谈怎么样从管教当中给孩子他应该有的什么好处。
我很乐意，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是，非常谢谢珍珍老师，谢谢您。
OK， 没问题。
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想要更多了解的事，欢迎您跟我们联系。
您可以把问题用 email 发给我们，
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幸福@良友.net。
您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幸福，这样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谢谢您。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提醒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过去呢，我曾经对这句话疑惑很久，我想我们不是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吗？但是渐渐的，在我自己管教儿女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些时候真的是我惹了他们的怒气。我呢，可能是像珍珍老师说的，在想法、情绪和行动这三件事情当中呢，没有冷静地对自己做一些了解。那也有的时候呢，我过于紧张，就像珍珍老师刚才比喻的，我的秤呢比别人可能多了几斤，所以呢别人看来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可是到了我这儿呢就成了大事了。我的焦虑对孩子其实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所以呢，我也很希望在幸福满家园节目里谈亲子关系的这段时间呢，我们能够彼此的交流，让我们能够有一些在管教上的新的学习。所以如果你也面临了一些在管教儿女上面的困难，或是自己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那我都非常鼓励您跟我们联系，让幸福满家园节目当中的一些专业的咨询师，他们对教养子女有很专业的学习和经验来帮助我们。所以您可以记下跟我们联络的方式，把您心中的疑惑、困难，或者是您觉得您做得很棒的事情都跟我们分享。
幸福便利贴，让您贴近幸福。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田薇，非常高兴又在这里可以和您分享一张幸福便利贴。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0章23节说，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应用在说话上面，什么话都可说，但不都造就人。那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更直接地告诉我们，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今天田文要送您的这张幸福便利贴就是说造就人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对家人说的是实话，的确指出了家人做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们的表达的方式，我们所用的言辞是能够造就家人生命的吗？还是会带来伤害的呢？比如我们对孩子说，你怎么这么笨啊，怎么教都不会呀？我们可能不会想到这句话会带给孩子多大的伤害，甚至在往后的几十年，可能他都认定自己是一个愚笨的人。我们不如对孩子说，没有关系，继续练习会有进步的。您说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对他比较有造就呢？有的时候我们一时冲动说了不该说的话，后来后悔了，但是啊，伤害已经造成，很难或者说要花很多的功夫去弥补，不是只说一句对不起就能够让伤害消除的。有人说，在说了一个负面的评语之后，至少要用十个正面的评语才能够去补救，所以我们说话之前要三思。我们要从接纳开始，说肯定，说鼓励、启发和支持的话，而不是无止境的批评、贬低甚至放弃它。我们要试着引导孩子，并且对他的努力给予肯定。听众朋友，做父母的，我们不是控告孩子的人，我们不是起诉他的律师，也不是下判决的法官，我们是孩子的老师，是支持他的人，我们是他的父母。我们要说造就孩子的话。听众朋友，你记下来了吗？田薇今天送您的这张幸福便利贴就是说造就人的话。
听过了田薇带给您的幸福便利贴之后，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在往后呢，我们谈亲子关系的节目时间里，珍珍老师还会在我们教养孩子是为了让他们得到什么好处这个话题呢，跟我们有进一步的交谈。希望您不要错过每个月第二个周末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麦斯家祝您幸福快乐，我们下期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
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